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一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来到了这个礼拜，也就是一个新的开始了，大家也知道又迈进一步了吧。是的，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这个圣诞节的气氛已经是浓浓的就包围我们了，对吧？很多的弟兄姊妹可能都在忙碌啊，教会呢需要有一些这个练习，特别是需要在这个时期呢要去做纯拜的时候，要去献诗歌呀，或者是要筹备一些活动啊，那就需要去花更多的时间了去做准备了。很多时候呢，圣诞气氛呢对于大家来说呢就是在教会里面比较浓厚嘛。那在嘉妍身处的这个城市当中呢，很多时候一些购物点呢圣诞气氛呢也是越来越浓厚，他们都会很多的布置，或者呢准备很多美食的这一些好介绍，也会播放很多浓浓节日气氛的歌曲。不过呢，原来不是每一位朋友都很欢迎这种气氛或者是感觉自在的。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调查呀，在外国呢曾经有过这个调查，他呢就发现有70%多的受访者说对于无处不在的这些圣诞感呢已经感到非常厌倦，有一些更加呢觉得不想再听到在一些购物点呢不停疯狂播放的一些圣诞歌曲，甚至是有80%多的受访者说，其实啊，以往到这个12月份的时候呢，他们就会感觉有一种叫做圣诞疲惫的感觉了。你们没有听错，这个真的是一种压力。而且早在2016年的时候，原来在德国就已经有学者在一些学术的周刊当中发表了一个文章，说这个叫做圣诞节与身心灵健康的主观感受，当中就已经提了一个学术用语啊，叫做圣诞节压力。原来有很多人他们都觉得这个时间呢就必须要有很多社交活动，这个压力来自于消费，还有要买礼物送别人，还有就是一种无形的压力，因为你必须要去不断的见人，本身是单身的，或者社交圈子不太广阔的，或家人不在身边的，他们看到别人这样很温暖温馨的这些感觉，反而是让他们感到自己好孤单哦，很寂寞呀，所以就会有一些忧郁感了。当我看到这个研究的时候呢，让我用另外一个角度来思想这些节日的意义啊。今天我们的栏目朴朔迷离小大人其实也会探讨呢这个社交恐惧的话题。也许您家的孩子正在面对这样的关口，而你自己也有这些感觉，不用担心，因为我们的主他都接纳我们的。
家
比外面多一点点体谅，
家
比世界多一点点温馨，
一天一点点，
一天一点点，
以神的话来建立，
用神的爱来栽种，
家多一点点。
小大人词语解释，渴望成长却仍在学习成熟的青少年，因为追求独立自主经常与父母关系紧张。
结合 AI 智慧客服与专业辅导老师，拨开迷雾，解答困惑，协助父母与青少年建立健康的沟通桥梁。
扑朔迷离小大人，
欢迎使用小大人咨询平台。本平台旨在提升父母和青少年子女的亲子关系，不论你是家长还是青少年子女，都欢迎你咨询有关家人相处的问题。我们将为你安排辅导老师，提供建议，帮助你减轻压力与重担。
躲在 WiFi 后的小丽进入对话。
小大人平台的老师你们好，我叫小丽。我常常听到同学们他们开玩笑提到社恐，就好像人人都是社恐，但是我是名副其实的社恐，请你要相信我。比如说呢，学校的集体活动我总是能躲就躲的。上一次班级聚会，我本来是很想和大家一起玩，去增进感情，但是一想到要在那么多的人面前讲话，我就觉得很紧张。最后我还是找了一个借口没有去。上课的时候，即使我知道答案，但是我也不会主动的举手回答，因为我总是担心如果我说错了，我会被同学笑话。我自己是有深刻的反思过的，可能我是受到社交媒体的影响吧。在虚拟的世界里面，我可以完全放松地展示自己美好的一面，我也可以去欣赏别人精心打造的生活，但是在现实的生活里面，我都会很怕自己表现得不够好，不够完美，我会把自己藏起来。但是我其实很想摆脱这一种社恐的状态，我想自在地跟人互动，去参加不同的活动，但是我又不知道应该怎么开始，不知道有什么的方法可以帮我改变呢？这个问题真的很困扰我。其实当有同学来找我玩的时候，我也没有勇气去。
躲在 WiFi 后的小丽，你对自己有这样的认识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因为这表示你有改变的心和动力，现在你需要的是方向和方法。当然了，每当在解决问题之前，我们都要先了解背后的原因。我们为你安排了郑柔老师，一起来认识什么是社恐，看看他有什么建议给你。
躲在 WiFi 后的小丽，谢谢你愿意分享自己的疑惑，我知道这可能有些不容易，你可能还有点害羞，但我真的很欣赏你的勇气，请记住，你不是一个人。有很多不同的专业词汇都是形容害羞这个感觉，比如说社交沉默、社交孤立、社会退缩、社会焦虑、社交恐惧、内向、胆怯、社交障碍、行为抑制等等， 这些术语呢都有不同的起源和含义，在这里我们就不多探讨了。但我们要知道的是，当我们还是婴儿的时候，其实已经对社交场合感到焦虑和恐惧了。6到12个月的宝宝会对陌生人感到恐惧，而随着自我意识的发展，3到4岁的孩子慢慢也会感到尴尬和难为情。小丽，我明白你在社交场合的心情，你总是会紧张，心里忐忑不安，你不太喜欢在人多的地方待着，因为觉得和别人相处很困难。可当大家在一起玩游戏的时候，你心里又是有点想参加的，会有点犹豫，想退缩，因为你担心自己表现不好，或者被别人注意到。这种矛盾啊，让你更加焦虑，也让你觉得自己总是格格不入。你刚刚讲到你是真正的社恐，或许真的有这个可能，但或许这只是你的猜测。不过我们可以先来全面的认识一下社恐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社恐是社交恐惧症，又叫做社交焦虑障碍，是一种对社交场合产生强烈恐惧和焦虑的心理状态。社恐的人总会担心在人前出丑，害怕被人评断或者嘲笑，所以他们会回避社交活动。根据一项调查，中国有高达40%的年轻人表示自己存在不同程度的社恐，其中女性的比例稍微高于男性。值得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自称社恐的年轻人都符合临床上的社交恐惧症的诊断标准。像你所说的，很多人都说自己是社恐，但其实并非真的是。有部分的人可能只是倾向回避社交，与人互动有点焦虑的情绪。我想啊，社恐给你造成了不少困扰，少了人际上的支持，你会容易感到孤单，患上抑郁症、焦虑症等情绪疾病的风险也比较高，进而会影响到你在社会上的功能和生活素质。但是小丽，请记住，你不是孤单的。跟你一样处于这个年龄段的年轻人们，其实他们也容易有社恐的时候。这种心理状态是由几方面的因素所构成的，我们一起来听一下。第一个因素，家庭环境。在成长的过程中，如果我们没有怎么得到父母的认可，在家中会感到焦虑不安，或者父母常常缺席，没有学习效法的对象，我们也容易缺乏自信。所以父母对孩子的期望和管教氛围是会影响到孩子的社交心理的。第二个因素，缺乏自信心。我们可以问一问自己，我担心别人对自己的目光吗？我有没有为着自己不懂得怎么应对别人的评价而时常感到纠结呢？第三个因素，负面的自我评价。我们可能有一些不自觉的思维，自己在打击自己的自尊心。我们可以问一问自己，我会评价自己的外貌、行为吗？我会觉得自己不够完美吗？觉得自己容易犯错？这样的自我评价会使得自己在社交场合里更感到紧张。第四个因素，社交媒体的影响。现在我们常常上网，活在虚拟的世界里面，可能就忽略了给自己建立现实生活中的社交技能，与人面对面交流的能力就变弱了。再加上社交媒体充斥着各种资讯，其中一些不正确的内容 会扭曲我们的价值观，也加重了社交上的压力。比如说，当我们频繁地接触社交媒体展示的那些外貌、旅游、成就等等的帖子时，有意无意之间就会把自己和这些内容做比较，从而使自己感到自卑，然后变得更抗拒去接触人了。所以小丽啊，现在你可能跟人互动时觉得很困难，或者总是感到紧张，没有希望。但是社恐其实是可以改善的，你不要独自一个人面对，你还有家人呢，还有你信任的朋友们。你尝试着跟他们说出你的情况，他们一定会陪伴你走过这条康复的路。以下我们也有五个治疗的方法，欢迎你把你的亲友叫来一起学习吧。如果能够配合使用，将会更有效地改善社恐的情况。第一，心理治疗。寻求心理咨询的帮助，咨询师会帮助你进行认知行为治疗，认清自己的负面思维模式。这个治疗过程可以帮助你减低一些非必要的恐惧和焦虑，学习如何处理使自己焦虑的事情，并改善社交的能力。另外啊，在咨询师的指导下，他可能会鼓励你逐步在安全的环境中去学习放松自己，进行心理暴露疗法。第二，药物治疗。你可以咨询精神科的医生服用药物，主要以抗抑郁药物为主，必要的时候也采用镇静剂。抗焦虑药物则是短期内控制症状来使用的。第三，团体治疗和家庭治疗。在咨询师的指导下，你可以加入一个小组，与有类似经历的人相互鼓励，彼此学习，也鼓励你邀请家人一起参与这个治疗过程，让他们更好地理解你，进而改善你们之间的关系。第四，重新定义你的生活方式。你可以从日常习惯着手，慢慢建立规律的运动、良好的作息、充足的睡眠和均衡的营养摄取，这些呀，都能帮助你改善、减轻焦虑的情绪。你也可以练习深呼吸，让身体放松下来。而在饮食方面，你知道吗？有些食物被称为开心食物，比如说像牛奶、香蕉和深绿色的蔬菜，它们都可以帮助我们稳定情绪。第五，情感支持。亲友的支持在治疗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能够帮助你建立信心之外，还能减轻孤独感。所以，小丽的亲友们，你们一定要多聆听她的感受，不批评，不催促，给她温柔而稳固的情感支持。这份安全感就是小丽慢慢走出困境的力量。所以，小丽，加油啊！你愿意开始改变，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突破。我相信有了这一步，就代表你已经在往康复的方向前进了，而且比你想象的更有力量。和你的家人朋友一起勇敢地走下去吧。
耶稣领我，我真 好心中平安，无论日夜动静起坐，耶稣亲手时常领我，有时遭遇困苦忧伤，都是大的喜乐安康。无论危险无论稳妥，全靠耶稣亲手领我，耶稣领我，耶稣领我，耶稣天天亲手领我，我愿终身跟主脚步，因蒙恩主亲手领我，耶稣领我，耶稣领我，耶稣天天亲手领我，我愿终身跟住脚步，因蒙恩主亲手领我。我愿紧握恩主圣手，甘心乐意随主行走，与祸与福两半皆可应有，耶稣亲手领我，到时行完一世路程，靠托主恩完全得胜，死亡冷和我不怕过，应有耶稣亲手领我，耶稣领我，耶稣领我，耶稣天天亲手领我，我愿终身跟主脚步，因蒙恩主亲手领我，耶稣领我，耶稣领我，耶稣天天
姊妹。刚送上给你们的歌曲名称叫《耶稣领我歌》，歌词当中也谈到，无论危险无论稳妥，全靠耶稣亲手的领我，死亡冷和我不怕过，因为有耶稣亲手的领我。一边听的时候呢，这一幅图画也是很活现在嘉言的脑海，就是耶稣的手。我们没有人真正的握过耶稣的手吧？我相信如果真的握到啊，应该我们可以感觉到他钉痕的手，手上那个为我们的罪而受伤的那个钉痕。就是因为这一只手，我们就不怕遭害，因为耶稣他已经战胜了这些恐惧和死亡。如果今天你还是有恐惧的话，请你也在祷告的当中思想耶稣这一只有钉痕的手，紧紧的拉住它吧。以下就让我们一起的来重温苏博士谈子女教育。今天他会谈到，家人如果反对我们去教会，应该怎么应对呢？不用怕，听听他的建议吧。
空中辅导与你重温以下精彩内容，用心聆听，一同学习，在主爱中同行。
丈夫不信主，抗拒逼迫妻子啊，不让妻子去教会，妻子顺服吗？这是很老的例子。OK， 我们说敬畏基督的情况之下彼此顺服， 那妻子才顺服丈夫，对不对 ？OK， 所以丈夫不让你去做礼拜的话，你问耶稣，耶稣，我不去做礼拜好不好？圣经说什么？不可停止聚会，对不对？懂吗？啊，所以你就解释给丈夫听，他听不听是另外一件事情，他生气不生气，另外事情。但是你做妻子的，你做妻子应该做的，妻子很重要的。彼得前书第三章，长久的温柔、安静、平静的意思。长久的温柔、平静，你可以用很温柔、很平静的态度跟丈夫讲话了。无论他怎么样回答，无论他怎么样态度，你都可以保持你应该有的态度，对不对？啊，然后你可以帮助他了解说，是的，我很想陪你，但是呢，如果我没有去做礼拜，我就不会学，我就不懂得怎么样做一个更好的妻子啊。但是其他的方面呢，跟圣经没有冲突的，你就顺服了。所以一个正常的丈夫呢，他也看得出来，他的妻子信了耶稣之后呢，是更好。有一个朋友，他丈夫常常要鼓励他妻子来跟我谈话啊，因为说你赶快再去跟苏博士谈话，因为你每一次谈了之后，你回家就比较温柔，那你比较温柔，我就舒服了，做丈夫的就舒服，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去做礼拜呢，我们去学习，我们变成一个更像耶稣基督的人，对不对啊？所以你家里人当然喜欢了。怎么样要求孩子四到五岁，在叫他的时候可以听到妈妈的声音，并顺服，有没有看见？同样的问题有没有看见啊？所以你还是要求孩子顺服你，这是不对的。如果孩子不听你的话，有问题，你要跟他讨论，啊，是他耳朵有问题吗？还是妈妈的声音不好听啊？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的言语呢，要带着和气，对不对？要有恩典，好像用盐调和，是吗？所以你跟孩子讲话，是不是带着恩典，好像用盐调和，很容易听，或者是他一听见你在叫他的时候，他就不喜欢了，对吧？啊，所以回想自己到底是怎么样 ，OK？ 但如果他是慢慢的话呢，没关系。有一些人是做事情比较慢的，那你就让他用他的速度去做就好了。每一天生活的琐事很多，啊，处理自己的情绪和孩子的情绪，自己的情绪很重要。你不要因为任何事情失去控制。Okay? 你靠主常常喜乐，你应该是整天在祷告，请上帝来帮助你，不要因为孩子吵呢，你自己呢就控制不了，你就发脾气了，对吗？你如果自己发脾气，你是在教孩子发脾气。父母年纪大了，不识字，耳朵不灵，怎么样帮助他多读圣经呢？我只有一年两次，每次十天左右，很多咯，很多人没有这个机会哦。所以你十天左右呢，就跟爸爸妈妈建立关系，你特别爱他们，你叫抱爸爸妈妈，会不会抱爸爸妈妈？学学嘛，下次见到妈妈呢，你就把她抱住，爸爸在旁边，你就顺便把她抱住。我讲一个笑话，我们现在这个九岁这个孙儿，差不多四岁左右的时候，那么有一次他们在走路的时候，对面有一个弟兄，教会的弟兄认得的，所以这个孩子就把手伸出来，哇，那个弟兄很高兴，哦，孩子要我抱抱了，所以他就跑过来。怎么知道我这个孙子说你这么胖？所以很好玩，对不对？有的时候我们会表错情啊，没关系啊。所以你以前没有抱爸爸妈妈吗？现在开始了，有什么大不了，对不对？你的爱要表达出来，你就软化父母亲的心啊。然后因为你不是在电话讲，电话讲很不容易听啊。如果他耳朵不好的时候，经过这些机械不容易，但是你直接跟他谈呢，就容易得多。他不需要了解太多。我不知道有没有告诉你，一个老人家是台山人，他只会台山话，我只会广东话， 所以他家里的要我传福音给他，我就用广东话讲了，他都没有反应，我不知道他到底听到多少。但是过几个月他受洗，他的见证，耶稣爱我，我爱耶稣，耶稣救我，我信耶稣，够了没有？够了，对不对？夫妻冷战怎么样处理？从你开始咯，你不要冷战啊，你就过去抱抱他，说对不起，你认错好了。因为可能你没有讲错话，但是你冷战本身就错了，对不对啊？所以当一个人呢可以谦卑的时候，就很容易解决问题啊。你不要说因为我没有错，他要先来认错啊。我们都有错，上帝肯赦免我们，我们也可以饶恕人家啊。宝宝从几个月开始教导知识比较好，从出生开始教导知识，不一定要看书的，你晓得吗？我们整天都在教他，你用什么脸对着孩子，你就在教他了；你用什么态度抱他，你就在教他了啊！你用什么声调跟家里人讲话，你就在教他了。有没有看见？
喂，杜弟兄，你好吗？
周师母你好，廖医生你好。
你好你好，
杜弟兄你好。
周师母，我今天打电话主要是想给廖医生反馈一下一个好消息、
哦、啊！
我5年前有给廖电台打电话，
是、
也有廖医生通话，主要是为我姑姑的身体的缘故。
嗯，
我简单说一下我姑姑之前的一些情况吧。
好、嗯，
我当时是给廖医生打电话以后，我才知道我姑姑呢，原来她是属于精神分裂症。那个时候她是不打理自己，不刷牙，不洗脸，也不交流。嗯嗯，眼神呢是呆滞的状态、嗯、然后还有幻听啊，封闭自己啊。他在2008年到2020年这10多年期间呢也没有看过医生。
嗯，
是2020年的时候我给廖电台写了封邮件，那电台主动的联系我，给廖医生通话以后，廖医生就是的诊断的结果说我姑姑属于是迟发性精神分裂症，说我跟家人要带姑姑去看医生。2020年的5月份左右，我就回河南老家带姑姑去看病。
嗯，
去到医院以后呢，本来我们是要住院的，但是呢，当时只拿了一些药，想着回家吃就行了。但是回来以后呢，她就呕吐。后面呢，我又咨询另外一个医生，医生说，不知道是哪个药引起的呕吐，说建议先吃其中的一种，先吃半片。那吃半片之后，她又是呕吐。那后面没办法啊、我跟姑父就带他去住院了。到医院后他又不吃药，然后谁说都不管用，因为他吐了好几次，他已经有抗拒吃药的那种心情了吧。
是的，
所以
对对，
所以当时没有办法，所以我跟姑父就想个办法，就是药放到那个粥里边不能让他看到，一直用这种方法持续了2个星期左右。
嗯，
哎，我姑在医院里边他就逐渐的他又开始配合吃药，只要配合吃药以后，他的情况就是得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翻转。
嗯，
医院里边一共住了51天，住了51天以后，我们在2020年的7月16号就带姑姑出院了。
嗯，
出院以后呢，一共带她去复诊了2次。
哦，
那医生说，哦，那个我姑姑恢复得非常的不错。医生说现在呢就不用再吃那么多的药了，之前要吃3种药，医生说现在呢只吃2种就行了。以前是每天要吃2次，那这么下去再吃一段时间之后呢，就可以改为只吃1种，然后再往后去呢，他说甚至还可以考虑去停药。
哦，
对，可以，
真的是太感恩了。
是是是，所以我想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周师母啊，告诉廖医生，然后同时也鼓励收音机前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的家人真的是有患有这方面疾病的话，真的不要放弃。
嗯，
靠着上帝一定会有出路的。嗯，我姑姑就是一个很好的见证，对，想分享给电台，能够给有需要的人带来勉励吧。
感谢杜弟兄打过来告诉我们姑姑的情况，让很多听众朋友能够知道有什么病什么问题，主要是一定要找方法去让疾病医治好，无论是身体的疾病、精神的疾病，都是 现在我们有上帝的祝福，都有很多不同的治疗有方法可以处理的。
好啊，再次的为你感恩啊！我知道你姑父还没有信耶稣对吧？
是的，他还没有。
鼓励就是如果能够有机会想教堂啊，有信仰啊，能够平安喜乐一点，我们的研究就是脑细胞的健康都相对好一点。所以有好的信仰，有投入教会的生活的人，脑部的功能，脑细胞，甚至我们研究就是比较脑部的健康都是好一点的。
也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喜乐的心乃是良药，能够好好的信耶稣，有神赐给我们的平安跟喜乐的时候呢，脑部的健康就会越来越好。那这就是我们关心的，希望你的姑父有一天也能够信耶稣。
好的，
好，那就跟你谈到这。
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是苦感。
与你共度生活中的奇异恩典，空中辅导，携手同行。
我收到了，
我也收到了，
您收到了吗？
今年圣诞节，空中辅导预备了婴孩耶稣圣诞电子明信卡片，
欢迎你发电邮索取，写下温暖的祝福，送给您的亲朋好友。
电邮地址是辅导的汉语拼音 a@良友.net。辅导的汉语拼音 a@良友.net，
让我们一起成为祝福大使，
分享圣诞佳音。
你说，我听，勉励，代祷，空中辅导，一路同行。
喂，你好，张姊妹。
喂，黄老师，你好。
哎，你好，张姊妹。今天跟我们想说什么事情呢？
我都问一下，就是打比方，我的孩子他在学校里面，就是跟那个女同学聊天了，怎么的？我怎么开导他？
哦，您的儿子呀，他在学校跟女同学聊天吗？
就是今年才刚上的大一嘛，然后他有一个女同学加了一个微信，我看看。那天回来我就偷看了一下他的那个手机。
你偷看他的手机呀？
我就看了一下他的手机里面有什么，没有，我看里面也没什么，就是跟他一个女同学聊了几句，然后那个小女孩不是特别爱搭理他，好像他就是发了几个信息，也没什么我看。
哦，那如果这样你有什么需要担心的呢？
我就恐怕他要是时间长了，要是聊什么了，要别做了什么出轨的事情了。
首先我想问一下，你的儿子他跟他以前在读大学之前哈，他有没有交过异性朋友？
没有，就跟那高中的时候，他有几个人给他聊聊玩玩，就是说说话什么的，同学之间也没什么别的那种男女关系那种，也没有。
没有的，就是他一直就是跟男性朋友相处，没有异性朋友，就是一般没有谈恋爱，可是有一群朋友，里面有没有女孩子？
高中的时候没有，就是在上大学的时候，他跟他也不一个班级，他找那个班委怎么联系上了，他的手机他密码我都知道，他以前回来的时候他叫我看，也我没看什么，他也就相当于也不是偷看的哈，他也知道，就是他。没在屋里面，我看了一下，也是我的不对，我也不应该看小说。
我的意思是想要了解一下你的儿子呢，他在学校当中，因为我们说哈，健康的一种人际关系的一种的学习，应该他的朋友群当中是要包括有男生跟女生的。那你的孩子他一起成长的朋友当中，是否只有男生？
也有女生，女生她同学她没给人家发过信息，别人也没给她发什么。
哦，
你像 QQ、微信了，可能也有那个女孩子的同学之间的那些关系。
对，
就是大学了，就是他今年我就发现他就是，
嗯，
他说那个什么，他上大学要好好学习，要是另外就是一件什么事情，就想找一个就是心目中那个他嘛，就是意思可能是女朋友或者什么之类的。
哦，是的，嗯
嗯，
他有没有直接跟你分享过他想要找女朋友呢？
我说你，我跟他说，他爸跟他说，你在学校里面不要跟人家谈恋爱。他说知道了，知道了，就这样说，也没说过。
哦，对呀，所以是你们自己担心他而已，不是他自己说要找女朋友。
嗯，我都看到一个有一个女同学就联系了一下，
那
说几句话，我看也没什么。他走的时候还带了一本圣经，也不知道看没看，我都不知道了。
嗯，你们担心他在上大学的时候交女朋友，你们的担心是有什么原因？我想问一下，
担心你看那些个小女孩啦，就跟人家谈恋爱，别做什么出格的事情啦，你搂搂抱抱了什么了，就是别出格了。我就怕他这个谈的时间长了嘛，别惹什么事情了。
哦，那如果与其你们这么担心、这么害怕，为什么你们不好好的去跟你的儿子好好坐下来谈一谈？这个是性教育的一部分，每一个正常人他长大了都会对异性有兴趣嘛，那为什么你们要害怕跟你的儿子这样去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其实这个不是问题，这个是正常人都会有的。我们作为一个父母，你们的抉择，你们的一种其中一个需要就是你们跟你的孩子好好的坐下来，把这个开诚布公的谈一下。哎，我们好像看到您在大学的时候有跟这个女同学在聊天啊，你可以告诉我们这个你们在大学的生活怎么样啊？是不是这些很多的交朋友啊都很正常嘛？嗯，那你们担心是否会被给你的儿子一种无形压力呢？反而是。
这些事情也跟他讲过，他说他知道了，他不会做什么出格事情的。
对呀、
他可能就是
为什么你们会一想到就说他会做一些出轨的事情呢？其实哈，我们说哈，正常的一种的父母交流跟孩子谈到这个恋爱的这样的一种的话题哈，我们不用这么快你就跳进一个，你们不要。这个谈恋爱，因为你们一谈恋爱一定会做一些越轨的事情。如果你已经跳进这样的想法，你已经不相信你的孩子了，对不对啊？
嗯，
对呀、为什么你不能改过来想？我们现在跟你说哈，如果你想要去找异性朋友，我们可以怎么样做一些正常的这个异性交流呢？我们就要有礼貌啊。作为这个男生，我们呢不能随便的去拉女生的手啊，我们要有这个君子风度啊，我们要在一群人一起的时候，我们就大家很大大方方的去交友啊。如果你真的对这个女孩子有这样的一种想法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可以有礼貌的啊去表达我们对跟对方有这些，我们先交交朋友啊。如果你的孩子是信主的话，那这个他可以祷告啊。我们要找到一个也同样对耶稣有兴趣的，我们才跟他有发展的这个机会呀。其实你们可以跟他们说得很坦诚的，你觉得呢？
也跟他说过，他反正也是相信。以前我们家里面有一个教会，我去了几次，里面就七八个人，五六个人，我感觉讲了一周的有点极端，然后后来我就没有去了。
哦，
没有去了，我们就经常听那个电台，我家孩子就有时候也听，但是这次时间感觉他就不听了，圣经可能也不看了。我说你没有有什么事情你可以祷告。他说知道了，知道了，就这样说。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样，他也没有觉知过。
哦， 所以不如这样子吧，姊妹，如果呢，您希望你的孩子他是有一个正确的价值观，首先您跟你的丈夫再次邀请你的儿子，他可以再次的跟主耶稣有一个个人的关系。如果您连他你的儿子有没有觉知你都不知道，那你怎么可以希望他在这个谈什么基督徒的恋爱观呢？因为你的孩子是不是一个基督徒你也不清楚啊，对吗？
以前小的时候去过，后来就也就是每天你要是暑假的时候你给他祷告，他也祷告。
那你不如你再一次的邀请，下一次你再一次的邀请你的孩子在他跟你见面的时候，你可以认真的跟他坐下来谈一下。因为现在你已经大学了，妈妈呢比较关心你的学习，我希望可以带领你再一次的再跟主耶稣有一个好的关系呢，这样你自己在外读书的求学的时候有什么事情你也可以祷告交托，那我可以再带领你再做一个决志吗？其实我觉得姊妹你可以做这个部分。
好的。
对，因为呢这个才是你要从根本开始，就是你要从他的生命的关心，你不要只把他的这一部分就模糊了。我的意思是你是否真的关心你的儿子呀？你如果真的关心他，你应该是关心他这个从信仰的这个最基本的开始嘛。其实空中辅导一直教导我们怎么样跟孩子说这些恋爱呀婚恋这些其实是从小培育的。你要从他小的时候小学啊初中啊高中这些不能，你不能不跟他说这些，其实这些从小培育你怎么跟异性相处啊，你怎么要有礼貌啊，你不能有一些不礼貌的举动啊，我们跟异性的身体接触有界限啊，这一切都是从小培育出来的。
以前小时候也跟他说过这些，
对呀。
就长大了，这几年不是特别听话了。我家孩子他就是比较内向一点，然后嘴巴也不是特别能说的。你要在家里面叫他干什么家务活的话，他也干，也蛮听话的。我就感觉他这上大学了，好像就是越来越离我越来越远了，就是
对，
没有什么可聊的话题了。
对，一定的。您要记得哈，姊妹哈。你知道圣经也告诉我们哈，人长大以后他就离开父母，然后找到他的另一半，二人成为一体。一个正常的成长，他一定会离开父母，他要独立嘛，他一定要有自己的一个他自己的一个完整的人生观，他才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人。所以对呀，姊妹，他有一天他离开你们是正常的，只是他还没有完全跟你们没有太多接触的时候，怎么样跟他有一个我们说是爱的联系，关心爱的联系是不会断的啊。可是他的生活决定人生一些的观念一些决策等等，他需要成长，他需要自己来面对。你不能一直就说他不乖呀，然后一直就觉得小时候很听话呀，现在都不听话。不是的，其实你不能永远的就觉得他是你的一个宝贝呀，他会长大的。你不能说他不听话就不是你的儿子吗？不是啊，对吧？
是的，是的。
而且我们不能说，我们不能用听不听话来去决定一个人他是好跟不好。难道他一生一世他绝都是跟着你们走的建议走就是一个好人吗？不是啊。所以你反而要做的是，你要把我们说信仰最宝贵的就是把耶稣要带进你孩子的生命当中。然后他自己要在当中成长，要照着圣经的教导建立他的人生观念，这个才是他要去做的，而不是听你跟你丈夫的什么都听你们的，这个才是一个好人。不对，因为你们所说的给的建议也不见得一定是对的。
是的，现在他大了，他自己有自己的想法了。
对呀，
有时候跟他同学之间就是打游戏的那些同学，
嗯，
就是在一起说话什么的，感觉可有那个。有时候你再说的多了吧，说三遍两遍他就烦了，就有点烦躁了那种感觉。
对呀，所以你们不要做唠叨的父母，你们要做关心他的父母。你们要改变跟他的相处方式呀，而且他，你的儿子也是优秀的嘛，他已经升学到大学了，你看，他有他的能力，对不对？那你们为什么不能相信他可以独立自主呢？而是一味的去抓着他一些，哎呀，你不要做这个，你不要做那个，要不然你就会这个。我告诉你们哈，你越去放大他这些，他就越要去做。所以，
嗯，
我们不要一直就用负面的，觉得他一定会犯罪，不要这样去教导孩子呀。你鼓励他，你跟他说，妈妈关心你，我相信你长大了，你有你的自觉，所以不好的东西我们有一个能力去抗拒，对不对？那我们怎么抗拒啊？我们求主给你力量啊，那些不好的东西你会有自己决定的能力吗？你不应该去参与的你就不要参与啊，是吗？他会有自觉能力啊。
在高中的时候人家说那个给他烟吸的话，他就跟他说不吸，我爸爸就不吸烟，
你看
他也不可能吸烟，
是啊，
怎么样，就讲这些话。
的确，对，
他这孩子也挺好的。
嗯，那很好啊。所以你的儿子他自己也知道有一些底线他不能逾越的时候，那你就欣赏他，你就说妈妈欣赏你有这个辩解的能力，你知道什么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我相信你，你是可以的，我为你祷告，你有什么需要你要跟我说，我们一直守望你但是你自己发现有什么你解决不了，你也可以祷告的，你就鼓励他呀，对不对？
嗯，就上次他说的在那个叫那个，他不是在宿舍里面住吗？六个人住一间。他说那个人家都熬夜打游戏，我都不熬夜，我都早的睡了。说的，我说你不要跟他们比，你我都跟他说这些例子，我说你不要跟他们学，自己做好自己就行了。
对呀、
啊，他说知道了就这样的。
嗯，所以既然他也说他知道了，那你就真的祷告，在当中祷告，然后求主给他真的知道，你不能再控制他的人生，因为他都长大了，而且他又在住在宿舍，你不能24小时在那边监视他吧，姊妹。所以我觉得哈，你而且呢，你刚刚有说你瞄到他的手机，这个我也觉得这个最好就不要了，因为这个是他的隐私。那他要交友啊，对呀、啊，他要交什么朋友的那些，他有自觉权利呀、啊。你可以做的就是你为他祷告鼓励他，而且有空的时候你就发我们一些好的节目让他可以做参考，你也不用逼迫他说你一定要听一定要听，没有一定的没有一定的。那我觉得你鼓励他啊，什么是好的啊，那你好像好的东西多吃，那身体就健康了，对吧？那些不好的东西尽量避免咯，那你就这样去鼓励他吧。
我家丈夫他也不相信，但是他也不反对。我家女儿她每天就是看那个圣经、那个箴言诗篇什么的，她前面几句她都会背下来，那字她也不认识，就是三年今年是二年级了，那个字她也认识好多啊，她也喜欢听那个电台。
很好啊，是啊，对呀、啊、那所以呢，好的，你继续鼓励然后呢，我们也不要一直往坏的那边想啊。正向教育就是你要用爱、欣赏、鼓励去引导孩子去向好的那个方向去，也不要太害怕一些他要去尝试，其实他人生当中一定会有挫折，你要让他去面对挫折呢，反而是让他成长的，你不能永远让他避免疼痛，不可能的啊。那这个姊妹你要自己要去提醒自己，好不好？
好的好的。
好，谢谢你。好，谢谢你电话，我们继续为你的孩子来祷告哈，感谢你的电话。
谢谢黄老师。
好，不客气。
宝贝儿，今天可以跟妈妈一起准备圣诞节的布置材料吗？
不可以啊，我在烦恼下个礼拜交的美术作业。 唉，真不知道要做什么劳作才好啊。
哦，我知道你对劳作不感兴趣，不如这样吧，我教你做一个圣诞花环，你拿它当作业交了好吗？
好啊，妈妈。
简单的花环却很有意思。根据传统，人们会在圣诞节前四个礼拜开始布置花环，每个主日在上面点一根蜡烛，总共会有四根蜡烛。这个时期又名叫降临期，用来提醒信徒要庆祝基督的第一次降临，并且期待迎接基督的第二次再来，是一个盼望的象征啊。
小小一盏灯照亮世上人，
让我们一起做花环，一边默想圣经的路加福音一章七十九节，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步引到平安的路上。感谢主耶稣降临，成为世界的真光，让我们找到生命方向，不再迷失于黑暗里。
感谢主耶稣
照亮，
认识耶稣得蒙救赎。
空中辅导
祝大家圣诞快乐，
重新的希望。
弟兄姊妹，非常的感恩这个小时我们一起度过，也是很丰富的，听到美好的分享，也有很多很好的教导。在这呢，嘉言想要送上彼得前书五章六到七节这一段的经文，这里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就好像刚刚我们听到张姊妹她呢的担忧，只是啊，她的担忧当中我们都鼓励她，请她要相信，因为我们有什么忧虑，我们都需要学会交托。当我们把重担交给主并且留在那儿的时候，就代表我们真的是谦卑在神的面前，也代表我们自己也真的没有能力去面对这个境况，我们就把这个主权完全的交给主，我们可以在他的里面找到真正的平安。如果呢，您现在也正在情绪困扰当中，也许呢，你跟我说，我真的不能交托，因为我心中实在是有太多的忧虑还有困扰，特别是在情绪上，那就鼓励你明天晚上在我们直播的时间七点到八点的时候，可以拨打1322-9966-322与廖医生和周师母联系，除了祷告也可以跟我们谈一谈的。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哦哦哦哦，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有人在为你祷告。